第36集，改变历史的马灯。
淘淘、琪琪，你们仔细看看，他们的马上是不是没有马灯呀？因为没有马灯，骑兵在骑马的时候就没有着力点，所以他们骑马的时候都是腿用力夹紧马肚子的，而且手要紧紧地抓着马毛才行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他们的骑兵看上去怪怪的。
所以这个时候的骑兵大都是辅助兵种，杀伤力一般般。我再带你们去个地方。
这次又要去哪里呀？
嘿，保密，时光交错。
这一次，碧宝贝带着淘淘和琪琪穿过时光隧道，来到了一片大草原。这里有一群人穿着铠甲，骑着高头大马，驰骋在大草原上。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尤其显眼。
啊，好壮观！而且他们的马上已经有马灯了。那位马上的小哥哥骑马好厉害呀！
嗯，琪琪观察得真仔细，值得表扬。那位小帅哥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
这可是古代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谁嘛？
哦，不跟你卖关子了，记住，这位少年名叫拓跋焘。
拓跋焘是谁啊？
拓跋焘是北魏的第三位皇帝，后来率兵统一了16国时期的中国北方。我们现在看到的12岁的他，别看他年纪小，他现在已经可以带兵抗击柔然骑兵了，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呢。
怪不得这些骑兵看上去这么厉害，感觉比白骑的骑兵厉害很多呢。
还真是，因为在16国时期已经有了马灯，所以这些骑兵的威力就增加了好多倍。
一个小小的马灯就让骑兵变得这么厉害了吗？
当然了，可别小看这小小的马灯，说它改变了历史都不过分。有了马灯，骑兵的战术地位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最早的时候，打仗都是步兵之间的较量，有了马灯以后，一支厉害的骑兵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在冷兵器时代，不管是突袭还是千里奔袭，骑兵都是最快的。
我还是不明白。
哎，琪琪，你想啊，没有马灯的时候，全身的力气都在腿上，手还要紧紧抓着马的鬃毛，遇到个坑坑洼洼的，还有可能掉下去。有了马灯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脚踩在马灯上，就像踩在平地上一样，这样就解放了双手，可以一边骑马，一边跟敌人打架了呀。而且骑在马上本来就居高临下，所以打架的时候优势更大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一个小小的马灯这么厉害。
还不仅如此呢，因为我们国家的马灯出现的比较早，而欧洲使用马灯的时候比我们晚很多。拜占庭帝国时期，欧洲才从柔然人那里学到了马灯。马灯的发明使得中世纪欧洲进入了骑士时代。你怎么了，淘淘？
看来我想要继续在家里当白马王子，就要给老爹的摇椅安装一副马灯，不然我这个白马王子就做不成了。